那接下来就是端午节了，夏天很热，在过端午节不挨沾门。我们现在过端午节，家里门口还会绑蒲草、艾草，对不对？因为蒲跟艾啊，就说它是除邪的东西。过去里面我们知道中药，在夏天端午的时候是百毒都在生长，蜈蚣啊、蜘蛛啊，就是虫最多的时候。所以蒲跟艾捣烂了以后，它可以敷很多的烂疮啊，它其实是中药里的一种，然后气味也比较重，所以它有除虫的意思。那艾草本来就是中医里面非常重要一个除邪的东西。那同时像蒲跟艾，它有一部分又有点像一把剑，就是比较长的这个草，所以绑在门口有点像，就是变成一般人认为是可以除邪祟的，就是有鬼啊妖要进来的时候它可以斩的。所以端午节一直是传说里大家觉得百毒都出来，就是包括白蛇传里的白蛇现原形，都是在端午节喝了雄黄酒就现了原形，所以大家会觉得百妖就会被除掉的意思，所以用蒲艾沾门啊，就是绑在门口。这个其实在台湾现在这个习惯都有，大概我们一般都会看到用蒲草、艾草绑在门口，虎符系背啊，就是用这个香做成的一个老虎形的香囊。我们端午节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会绑那个像粽子形状的香囊，用丝线缠的，然后里面放很多的香挂在身上的。其实那个香本身也是有除虫的意思啊，就是一种香草。那可是古代是做成老虎的形状，因为老虎有辟邪的意义，所以叫做虎符。所以小孩子头上会画一个王字，用雄黄酒画的，那或者穿这个虎头鞋，身上挂很多老虎的这种小香囊，叫虎符系背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蒲艾沾门，虎符系背。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，王夫人就置了酒席，因为过节端午节要先喝雄黄酒，要吃要板豆啊，所以他就办了酒席，就请薛家的母女，就是他自己的姐妹薛姨妈还有宝钗，然后来赏午，就是过端午节的意思。那宝玉见宝钗淡淡的不跟他说话啊，因为前面我们说宝玉最近有点衰啊，就是讲话讲得不得体，得罪了宝钗，所以宝钗淡淡的不跟他说话，那知道是昨天的缘故，因为他昨天讲话冲撞了宝钗，所以大家各有心事啊，有心结，所以过端午节过得不太开心。所以你发现有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，有时候你被请去应酬，然后一个应酬桌上大家都不讲话，因为那天大家各有心事啊，所以这一顿端午节的饭吃的有一点是这个样子，就宝钗也不讲话，宝玉也不讲话。那王夫人看宝玉没精打采，那想到是昨天金钏的事，因为昨天他去逗那个金钏的耳环，所以妈妈打了金钏，金钏被赶走了，所以大概宝玉也不开心，所以这个妈妈也不讲话，所以一顿饭吃的非常的不开心啊，所以宝玉也没好意思，所以王夫人就越发不理他。那黛玉看到宝玉懒懒的，因为他昨天得罪了宝钗，心中也不高兴，说哦，你得罪了宝钗，你不高兴，你也不想讲话，所以也就懒懒的。所以你看到一顿饭所有在场的人，宝钗、王夫人、宝玉、黛玉都懒懒的不讲话。那凤姐是最喜欢热闹的，我们知道王熙凤到哪里声音最多，最喜欢讲话。可是因为昨天王夫人跟她讲说宝玉调戏了金钏，所以金钏被赶出去了，所以王熙凤也觉得这个事情非同小可，所以王熙凤也不敢乱讲话了。好，我们看到王熙凤不讲话真的就是完完全全的冷场啊，因为王熙凤最喜欢把冷场变成热场的一个女人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顿饭就整个都是一个安静的事啊。所以凤姐昨天晚间王夫人告诉她宝玉金钏的事，知道王夫人不自在，自己如何敢说笑啊，就是长辈不说话不笑，心里不开心，也就随着王夫人的气色行事，更觉淡淡的。然后贾迎春、贾探春、贾惜春这三个姐妹看到众人都无意思，大家都不讲话，也都无意思了，所以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啊，就散了。好，我们看到这里在叙述一个端午节吃了一顿大家都不开心的饭，可是作者带出来的一个问题反而是在讲人的聚跟散。就宝玉很喜欢热闹，宝玉希望每一天都有人生日，每天都有人板豆，很热闹。林黛玉刚好相反，林黛玉希望每一天都没有事情，因为林黛玉感觉到人会聚将来就会散，那散的时候感伤，那还不如不要聚。好，所以林黛玉为什么没有什么朋友，然后也孤独，因为她觉得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 那如果将来散的时候难过，那不如根本连聚都不要聚。所以他跟宝玉的想法就不同，所以下面就讲出了作者对于人的聚散一种人生的哲学。那这个部分也变成我们不同的年龄看他可能也会有蛮不同的感觉啊。我相信在座的朋友因为自己的个性或者经历，你看这一段可能感觉都会蛮不同的。所以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，他想的也有个道理，他说人有聚就有散，那聚的时候如果欢喜，到散的时候岂不清冷？那既然将来会清冷则生伤感，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啊，不如不聚的好。比如花开的时候令人爱慕，可是花谢的时候就增惆怅，所以倒是不开的好。所以黛玉的感觉是觉得有点像佛家，就觉得生命如果最后是一个空幻，那其实就是跳出轮回。所以佛家讲的 Nirvana 涅槃，到最后其实说不要再轮回了，就是佛经里面讲不受后有，就是以后再也不要再做人了。因为人只要有人就有生老病死，其实是不快乐的。那跳出轮回 Nirvana 就是极灭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寂寞的极，毁灭的灭，极灭在佛家 Nirvana 这个字其实说什么都不见了，什么都没有，不要再有将来啊，不受后有。那所以其实我想佛学在跟儒家的思想刚好是完全对立的。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民间看到一般人说，我信佛教信佛教，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现世的眷恋。可真正懂佛学，其实佛学告诉你说一切四大皆空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而且这个空不止这一世空，是说连来世都不要了。因为如果生只是生老病死的开始，那就根本不要它了。所以黛玉的看法也是，就是说如果花开到最后会有谢，那根本不要开，就是一切就是极灭啊。极灭这两个字我想大家完全就是完全空寂的不存在的状态，极灭啊。 Nirvana 这个我们叫做涅槃这个字，可是很好玩，民间常常对涅槃的理解都是误解。我们认为涅槃是圆满了啊，生命到最后得到一个最好的东西，可是其实涅槃讲的是说什么都没有啊，它跟儒家的理解其实刚好是一个相反的状况。好，所以这是黛玉的一个看法，他也认为此人以为喜之时，他反以为悲啊。别人认为高兴，因为聚在一起是好事，可是他会觉得他已经先看到了聚之后会有散，开之后会有谢，所以他看到所有花开的时候他都难过，他就已经悲哀了啊。所以这是黛玉比别人更先有的悲哀，就是别人都看到繁华，他看到的是繁华之后的幻灭啊，他已经看到这个部分。那宝玉就不太一样，宝玉的个性只愿常聚，他认为人在一起就应该常常聚在一起，生怕一时散了天悲啊。如果人分散了就会有增加了悲哀，就像花，他希望花常常能够开，只愿常开，生怕一时谢了就没趣了，直到宴散花谢，有一天宴席散了花谢了，虽有万种悲伤也就无可如何了。好，这是宝玉。所以其实我们知道曹雪芹是宝玉，这个作者本身是宝玉，所以他其实在写繁华，可他又觉得这个繁华他的确后来看到散，也看到花谢了，他是在散了之后谢花谢了之后再写花开的状态，跟那个宴席在时候的繁华他还有很多眷恋，所以跟黛玉的个性不同。所以他特别爱黛玉也是因为他觉得黛玉简直像一个仙人，因为他很早就知道一切东西都不会长久，一切东西都是一个短暂的幻灭啊。所以这里面变成两个不同的个性，可是两个又是知己啊，两个人对生命的眷恋其实是一样，也就是这两个人是《红楼梦》的300个人物当中情最深的，只是表现出来不同啊。一个是认为情这么深将来会难过，那不如不要开始啊，因为都会受不了。那另外一个觉得情这么深就让它开始，只是希望它能够维持久一点，这是宝玉的想法。好，所以一体两面对于情的那个解释。